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让我们翻到圣经新约哥罗西书，然后1:15-20。 Colossians chapter 1 verse 15 to 20。 翻到以后，请起立，我来诵读这段上帝的话语。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记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既然记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记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弟兄姊妹，请坐。我们低头献上我们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是何等的感恩，在你复活得胜的日子中，召聚你的众儿女来到你的圣殿中，来用心灵和诚实献上我们的敬拜和赞美。主，也祈求你的圣灵在你每一个儿女的心中工作，让你的话语能够进入我们的心，也让我们更加的能够认识你、顺服你、跟随你、爱你。主，这时候就祈求主的圣灵洁净孩子的身心灵，洁净孩子的口，让孩子所传讲的单单为荣耀你、建造你自己的教会。主，我们祈求你的话、祈求你的道在你的教会中、在你的儿女的心中工作，不仅让我们明白你的话，也让我们更加的能够信靠、行出你的话语来。谢谢主，就求你与你的众教会、众儿女同在。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靠救赎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用了三次的讲道来学习哥罗西书1:15-20这六节经文。前两次我们讲了基督在万有之上，基督是创造万有的主宰，基督在万有之上，基督是教会的元首。今天第三次的讲道主题是基督在万有之上，基督是和平的君王。这六节经文从三个角度，就是创造主、教会的元首、和平的君王，都指向一个中心的主题，就是基督在万有之上，基督是超越一切的，基督是全备的基督。那么今天我们从三个方面来学习。第一个，我们要看十字架所表征的意义。我们第一个要看十字架所表征的意义。 The significance symbolized by cross, by the cross. 第二个，我们要看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第二个，我们要看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 What Christ accomplished on the cross. 最后我们看一点，就是只夸主十字架的大能和荣耀，只夸主十字架的大能和荣耀。 The boasting only in the power and glory of the Lord's cross.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点，就是十字架所表征的意义。如果我们用一个最简单的标志来代表我们基督信仰的话，弟兄姊妹会想到什么呢？对，十字架，无疑就是十字架。为什么十字架可以集中地标志出 我们基督的信仰，或者说当我们看到十字架的时候，你就会猜到啊，你就自然会想到基督和基督徒。如果你看到一个人佩戴一个十字架的项链，你可能会猜到他可能是一位基督徒。或者当你看到一个十字架的一个标志，你一定会把它和基督和基督教会联系起来。也就是说，十字架它不仅仅是一个信仰的标志，它更加代表着十字架与十字架相连接的基督信仰的核心真理。十字架背后它连接的是基督信仰核心的真理，或者说我们把它称为十字架的神学真理。对我们现今的基督徒来说，十字架自然代表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十字架是一个美好的标志和象征，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代表着耶稣基督借着十字架带给我们救赎的恩典，带给我们慈爱，带给我们平安，带给我们他的舍己和我们罪的赦免等等。但是如果我们把时间推移到旧约，十字架在起初所表征的意义可能就没有那么美好了。今天我们就从旧约到新约，我们来看看十字架到底为我们启示了怎样一致的真理。我们先来看一下旧约生命记，在生命记的21章22到23节是这样讲的，他说，人若犯了该死的罪被治死了，你将他挂在木头上，他的尸首不可留在木头上过夜，必要当日将他埋葬，免得玷污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为业之地，因为被挂在木头上，因为被挂的人是在神面前受咒诅的。从旧约的记载中，我们知道十字架是一种刑罚死囚犯的工具，十字架是与罪恶死亡的刑罚连接在一起。那个时代看到十字架的标志就意味着是罪恶和死亡的象征，就是罪恶和死亡的象征。生命记特别提到一点，因为被挂的人是在神面前受咒诅的，因此十字架也是一种咒诅的象征，或者说是一种羞耻羞辱的标志。在旧约十字架所表征的意义，从旧约十字架所表征的意义，我想如果回到那个时代的人，没有一个人会把它当成首饰品挂在自己的身上。十字架除了直接的与罪死亡咒诅羞辱的标志连接以外，十字架其实反映了一个重要的背后的一个反映了那个背后重要的一个事实，就是人类犯罪后带来严重的后果。罪不仅仅是一种羞耻咒诅，它带来的结果是死亡。因此在旧约十字架所表征的是人类犯罪带来的死亡和咒诅，是让我们看到那个罪的可怕、罪的羞耻和罪导致死亡的这种刑罚。因此圣经说，因为被挂的人是在神面前受咒诅的，因为当人类犯罪后，首先得罪的是神，是我们违背了上帝的律法，罪的工价就是死亡。但是在旧约时期，上帝并没有让我们停留在罪恶死亡和羞耻的绝望当中，他 乃是为人预备了拯救的办法，或者说让我们逃离死亡咒诅的方法，或者我们可以说上帝记着旧约的启示给我们，他为我们预备了能够拯救我们脱离罪恶死亡咒诅的方法。当然在旧约时期是以预表的方式启示给我们的，比如在旧约的会幕圣殿的这个献祭制度，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流血的赎罪。比如说祭司把这个牛羊的血，牛羊作为祭祀的牲畜，然后牵到圣殿后啊，这个被杀，大祭司将动物的血弹在会幕上。那么这里表明就是你的罪，记着这个牲畜的舍命代替了你的死，而赦免了你的罪和死亡。这是旧约献祭制度代表这个预表给我们的一个启示，就是牺牲的牲畜所流出的血来代替了我们的罪啊，赦免我们的罪和死亡。另外一个典型的救赎预表就是在出埃及的时候，那个逾越节被杀的羔羊，把那个羔羊的血涂在门楣上，当灭命的天使经过的时候，那个灭命的灾祸就不降在涂有羔羊血门楣的那个上帝子民的家中。那么以上都是以动物牛羊的流血舍命作为预表，来代替人的罪受刑罚和死亡，而赦免人的罪脱离死亡的一个预表。然而新约圣经明确地告诉我们啊，在希伯来书明确地告诉我们说，牛羊的血断不能除去人的罪。那么什么血可以除去人的罪呢？旧约圣经以赛亚书53章给我们启示了那一位上帝的羔羊，那一位受苦的那个舍命的仆人，为我们的罪被压伤，他将要到来担当我们的罪啊，为我们的罪承受咒诅和刑罚，来救赎我们脱离罪恶和死亡。因此我们看到旧约十字架的刑罚、咒诅、死亡的预表，包括了与之相关的那个旧约的献祭礼仪制度和逾越节的羔羊，就是那个弥赛亚羔羊，都是预表指向将要到来的那个救赎主弥赛亚君王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看到旧约十字架所预表指向的都是新约要到来的那位救赎主弥赛亚耶稣基督。十字架上，十字架所预表的就是基督的到来，他要在十字架上完成天父上帝所预定的，在那个圣约中所承诺的那个救赎工作。所以耶稣基督的到来就是要完成那个天父上帝在那个圣约中给我们所承诺的那个救赎的工作。那么这个救赎的工作就是要让耶稣基督代赎啊，代替我们赎罪，担当人的罪，他为我们舍命流血，最后给我们带来赦罪救赎，以致给我们带来那个复活永恒的生命啊。这是十字架所真正给我们预表的那个代表的意义。第二个我们要来看，那么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是什么呢？成就了什么呢？我们说旧约十字架都是预表，是指向那个将要到来的弥赛亚救赎主耶稣基督。那么到了新约，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 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又为我们成就了什么呢？如果我们详细的去讲的话，我想我们今天没有办法讲完，我们只能从三个重要点来思考。第一个就是耶稣基督亲自担当了我们的罪和我们罪的刑罚，就是第一个就是耶稣基督他亲自担当了我们的罪和我们罪的刑罚，他承担了这样一个罪的刑罚的苦难。耶稣基督是在逾越节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他就是要成就旧约预表的真理，他是上帝那位圣洁无瑕疵没有罪的那个羔羊，他来代替我们的罪，献上挽回祭，使人和上帝和好啊，这是耶稣基督要做的。所以我们看到基督就是那个逾越节没有瑕疵没有罪的那个羔羊，他来担当我们的罪，他成为上帝差派来担当我们罪的那个上帝的羔羊。哥林多前书五章七节这样说，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耶稣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这里讲到说我们的那个主耶稣基督，他作为逾越节的羔羊已经被杀献祭了。彼得前书一章十八十九节也告诉我们说，基督拯救我们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啊，耶稣基督拯救我们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我们知道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节，当施洗约翰看到耶稣基督的时候，他宣告的是什么呢？他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所以耶稣基督他是那位无瑕疵无罪的羔羊，来替我们担当我们的罪，成为那个献祭的羔羊。还有基督作为赎罪祭挽回祭拯救我们，使我们与神和好。罗马书三章二十五节说，神设立耶稣基督做挽回祭拯救我们，使我们与神和好啊，神设立耶稣基督做挽回祭是凭着他的血借着人的信啊，所以说是凭着他的血来拯救我们，借着人在信心里的这个信靠。还有约翰一书二章二节说，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单为我们的罪，不单是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所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那么这是一方面，第二个方面，耶稣为我们成就了什么呢？就是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救赎的恩典，为我们成就了救赎的恩典。然后它是一个全然的白白的恩典。当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宣告成了的时候啊，成了的时候，表明耶稣基督对我们救赎工作的完成。所以弟兄姊妹都非常熟悉，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最后喊出说成了的时候，表明耶稣基督对我们救赎工作的完成。那么圣经在希腊文的原文中使用的是完成时态，那么希腊文的完成时态的意思就是指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救赎 不仅仅是在当时的功效，他救赎的功效仍要持续到一直持续下去，直到基督的再来。就说耶稣基督成就的救赎，他不是说在那一时刻拯救那些人，而是说这个救赎的工作要一直持续下去，一直在拯救，一直到基督再来之前。而且这个救赎的恩典是完全出自上帝，救赎的恩典完全是出自上帝，是出自基督完全的恩典，白白的赐给信靠他的人，完全不是因着人的行为完全不是靠着人的行为，乃是靠着基督完全的恩典。罗马书3:23-24告诉我们说，他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我们都犯了罪，他说如今却蒙了神的恩典，因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了所以我们都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被白白的称义了得到了这样的救恩。以弗所书1:7告诉我们说，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盛的恩典。所以我们的罪被赦免我们被救赎是照着耶稣基督丰盛的恩典。就如我们今天学习的哥罗西书1:13-14说，他救我们脱离了黑暗的权势，他把我们从爱子里面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把我们迁到了上帝爱子的国度里面。第三个，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和平，也彰显了上帝对我们的慈爱。罗马书5:6以下是这样说的，他说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了。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也就是说，就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基督已经为我们死了，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记着他免去神的愤怒。我们不仅靠着基督的宝血被称义，而且也免去了上帝对罪人的愤怒。第十节说，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记着神的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原来我们都是与神为敌的，但是借着神儿子的死所成就的挽回计，就使得我们和神和好。不仅和好了，我们还会因此得生命。保罗接着在11说，不但如此，我们记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就记着他以神为乐。上帝不仅是让我们与他和好，而且要让我们在基督里面活出那个喜乐的生命来。就像小药理问答1所讲的人生首要的目的就是要荣耀神，以神为乐，直到永远。所以这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给我们所成就的。以赛亚书53:5说，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也就是说，原来那个原本我们当受的刑罚，原本我们当承受的苦难，我们原本当受的死罪，被耶稣基督代替承担了。哥罗西书1:20，我们今天的经文讲到说，既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是基督在十字架上流的血舍命成就了和平。耶稣基 督在十字架上借着他的受死、流血、舍命，完成了对罪人的救赎，对我们罪的赦免，使人与神和好，并将基督成就的恩典白白地赐给相信他的人。这正是基督福音的核心。因此在新约中，我们看到基督十字架所代表的是基督信仰的核心。所以在新约中我们看到说，基督的十字架所代表的是那个基督信仰的核心，它包括了基督的赦罪和救恩，包括了上帝的慈爱的恩典的彰显，包括了基督对天父上帝旨意的顺服与舍命，和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得胜，以及得胜带给信靠之人的那个永恒生命的更新，以及他们在基督里合一的顺服。所以这就是十字架为我们所成就的丰盛的恩典。第三个，我们来看只夸主十字架的大能和荣耀，或者说这一真理对我们今天的应用。二十节同样告诉我们，他说既然记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记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那么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所成就的和平为我们带来什么样属灵的益处呢？或者说在基督里我们得到什么样丰盛的福祉呢？首先第一个，他得胜了，基督的十字架得胜了一切的仇敌、魔鬼、撒旦、罪恶和死亡的权势。十字架得胜了一切的仇敌，得胜了魔鬼、撒旦、罪恶和死亡的权势。就如一节一章十三节说的，他救我们脱离了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度里。主耶稣如何拯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上帝爱子的国度里了呢？我们先从我们熟悉的例子来看，就拿我们今天正在经历的中东战争来看，今天可以说最高科技的东西都在战争中使用了，卫星、通讯、导航、 AI、 无人机啊，或者各种高科技的这个轰炸机、空中加油机，还有航母打击群，你想到的都可以列举到这里。那么现在战争啊，现代战争所花费的金钱都是以百亿、千亿美金单位计算的，无论是攻击型的导弹还是拦截型的导弹，一枚都可以以百万美金来计算。弟兄姊妹朋友们，我们可以看到，即便如此，有时也很难全然的得胜仇敌。但是弟兄姊妹想想看，在现代战争中，或者说在古往今来的战争中，你有没有看到有一个人背着一个十字架啊，就是用两根木头做成的十字架的武器去打仗呢？你有没有看到这样的呢？肯定没有，现在没有，过去可能也没有。但我们的主耶稣的的确确是这样去征战的，他征战的兵器就是被看为羞辱的十字架，他是用十字架去征服了那个强大的敌人，不仅去征战而且得胜了，不仅得胜了，而且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掳掠了一切的仇敌，无论是天上的、地下的、地底下的，还有可见的、不可见的，他都征战得胜了。他征战得 得胜的不仅是属肉体的得胜，连属灵的灵魂也被征服了。弟兄们，想想看，这是何等的震撼！我们今天的枪炮导弹不一定能够摧毁一个人的肉体，但是不一定能够征服人的一个灵魂。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就是用十字架得胜了一切的仇敌，不仅是肉体的，而且是灵魂的，这是何等的震撼！哥罗西书二章十节这样说，他说：“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所以我们在基督里得了丰盛，因为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因为他掳掠了一切的仇敌。15节，二章十五节这样说，他说：“即将一切的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显明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基督是靠着他的十字架夸胜的。第二个，十字架带给我们的救赎、罪的赦免和救赎的工作，就如一章十四节说：“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我们人类最大的问题，就是从始祖亚当开始，我们一直是违背上帝的律法，我们是背约犯罪。那么带给我们的是我们应当得到的罪恶死亡的咒诅，而且圣经说死后却有永恒的审判。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不仅得胜了魔鬼撒旦、罪恶死亡的权势，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也成就了和平，恰恰是为着我们脱离罪恶死亡的咒诅，他亲自担当我们的罪，代替我们的罪受死在十字架上。他流出的宝血不仅洁净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污秽，而且因着他代替我们承担受死的刑罚，因着基督的代赎，天父上帝就赦免我们的罪，饶恕我们的过犯。是主耶稣止息了那个公义的上帝和对这个罪、对罪人的这个震怒的刑罚。所以是耶稣基督在我们中间成了中保，止息了那个公义上帝对我们罪人的愤怒和刑罚。或者说，主耶稣在信靠他的罪人与上帝之间搭建了一座和平的桥梁，因着信靠耶稣基督和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救赎，我们就和基督联合。就像十四节所说的，一章十四节所说的，我们在爱子里面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因此十字架为我们这些信靠的人带来了罪的赦免，带来了救赎，而且被收纳为永生上帝的儿子。第三个，十字架带给我们得胜、荣耀、天国、成圣的生活。十字架原本是刑罚死囚犯的，是一种最残酷的刑罚工具，但如今对耶稣基督里的人来说，已经是一个得胜罪恶死亡权势，或者说让我们过圣洁基督徒人生的一个荣耀的标志。它不再是一个咒诅的标志，它是一个我们过得胜基督徒人生、得胜那个罪恶死亡的一个荣耀的标志。十字架不仅是主耶稣基督得胜大能的标志，他也是主耶稣赐给信靠他之人得胜罪恶死亡权势、 过基督徒圣洁生活的恩典的力量。所以说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的大能也赐给了我们，使我们可以今天借着十字架的大能来得胜罪恶和死亡，使我们可以有能力过圣洁的生活。第四个就是只传讲只夸耀基督荣耀的十字架。我们知道使徒保罗他是最清楚十字架的奥秘和秘诀的。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一章十八节到二十三节这样告诉我们，他说，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看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就像我刚才举的例子，你从来没有看到一个人背着十字架在现代的战争中去打仗，或者说你也没有看到一个人说用十字架来拯救人。所以对世人来说啊，对灭亡的人来说，十字架的道理是被看为愚拙。人们会想说，上帝怎么会用这样一个愚拙的办法来拯救人呢？然而对明白上帝话语真理得救的人来说，他却是上帝的大能。就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二十节说，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岂不是叫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了吗？所以圣经在反问我们，那些看为世上的智慧聪明的人，他们的聪明在哪里呢？神用最愚拙的办法灭绝了他们的聪明和智慧。世人任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所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所以上帝用一个愚拙的智慧来拯救我们，这就是上帝的智慧了。他说，犹太人要神迹，希利尼人是求智慧。我们查完了哥林多前书，我们都知道犹太人总在寻求神迹，希腊人总在寻求地上的智慧。然而保罗说，我们却是传讲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所以保罗只传讲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弟兄姊妹，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只传讲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因为这是我们信仰的核心，是我们信仰的标志。最后一点，十字架得胜的荣耀。保罗在加拉太书六章十四节说，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在我们得胜的生活中，我们只夸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所以我们记着十字架可以看到的是什么呢？十字架原本是一个死亡刑罚的记号，但是在耶稣基督里，它却成了得胜罪恶死亡的记号。十字架原本是那个愤怒咒诅的记号，在耶稣基督里，如今它成了一个和平恩典福分的象征。我们原本在罪恶中只有死亡和审判，借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却成了我们永恒救赎的确据。十字架成了我们永恒救赎的确据。十字架原本是一个羞辱的记号，在耶稣基督里却成了圣洁荣耀的彰显。亲爱的弟兄姊妹，十字架是我们信仰核心的象征。过去的礼拜一，悠悠带着我们 去参观了这个斯坦福大学最标志的那个建筑物的那个象征，就是斯坦福大学的教堂。那我没想到的时候，当你进到里面的时候，那个教堂里面非常的庄严华丽，教堂的那个四壁全都是屋顶，都是以圣经故事这个为题材的绘画。那个主堂再加上两侧的那个侧堂啊，非常的大啊，可以很容纳很多的人。那其中最让我吸引我注意的是，那个两个侧堂旁边那个中间的墙上，都是这个像一幅一幅的画一样的文字刻在那里啊，一幅一幅的。我只拍了那个右侧堂的所有的那个，在那个右侧堂中间的那个地方的时候，它不是一个方框的画，而是一个十字架。那么在那个十字架的最开始啊，最中间的部分刻了一段话啊，那个最前面的一段话是这样写的，他说十字架是我们基督信仰希望和慈爱最核心的标志。他说十字架是我们基督信仰希望慈爱最核心的标志。的确，我们想离开基督十字架的信仰将不再成为真正的基督信仰。所以在基督信仰里，你不可能没有十字架的真理，如果没有了十字架，它将不再成为我们信仰的真理。离开基督十字架成就的救赎，我们就没有永恒的盼望。所以我们的信仰里面不能离开基督十字架成就的救赎，如果没有，我们就没有永恒的盼望。离开基督十字架的福音，当然也就没有基督为我们舍命流血救赎我们的慈爱和恩典。因此，十字架是我们的至宝，十字架是我们的荣耀，是我们每一位基督徒一生都要传讲的、见证的，并且要靠着主的十字架得胜，过圣洁的生活。我们要背起主的十字架来跟随主，来顺服这位天国永远的大君王，因为他是超越一切的，他不仅是超越一切的，而且他是我们的救赎主，他是全备的耶稣基督，他是带领我们走向永恒天国的那位救主。这是哥罗西书要告诉我们的。所以十字架，十字架永远是我们的荣耀，它是我们信仰生命的核心。愿耶稣基督十字架的荣耀永远照耀我们永恒生命的道路。让我们来赞美主，歌颂主，敬拜主，直到永远。阿们。我们低头献上我们的祷告。主啊，我们何等的感恩，我们感谢你道成肉身，为我们的罪受死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成为我们赎罪的羔羊。你不仅救赎我们，赦免我们的罪，在我们罪人和天父之间建立了和平的桥梁，你也把我们收纳为你的儿子，赐给我们天国子民的地位，赐给我们永恒复活的生命。主，这是何等美好的盼望。主，也愿我们的一生都能够为主的十字架荣耀而夸胜，为主的十字架而活，来传扬见证你的福音，让世人都因着你的荣耀来归向你。谢谢主，我们把颂赞荣耀赞美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救赎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